手雷正好在人群之中爆炸，两名公安人员和一名武警猝不及防，全部被炸成重伤。短短几分钟，先后有五名军警受伤，一人牺牲，万光旭则毫发无损。好在呢，万呢已经用光了所有的手雷，他拔出了六四式手枪，准备强行突围。投弹之后啊，万光旭迅速地从二楼阳台攀爬到了三楼阳台。正在三楼阳台的军警看到有人影闪过，立即开枪扫射。万光旭不敢还击，暴露目标，顺着楼梯快速逃到了一楼，试图从后门逃出。这个时候，武警战士袁自良正在一楼搜索。所谓将在谋而不在勇，这个小伙子非常聪明。听到万观旭的脚步之后，袁自良没有胡乱开枪，也没有大声的呼叫支援，他静静地藏在餐桌下面等待时机。万光旭冲到一楼，因房内一片漆黑，他没有看到桌子底下的袁子良。袁子良抓住机会，用七七式手枪果断开枪。双方的距离只有几米，砰！子弹准确地击中了万光旭的腹部，中弹以后，万光旭顾不上还击，侧翻滚入了东边后方。袁子良这一枪打得特别准呢，子弹就穿透了万光旭的腹部，打穿了肠子和多个器官，造成了重伤。如果换成一般人，这个时候只能投降了。生性凶悍的万光旭竟然丝毫没有投降的想法，仍然持枪负隅顽抗。袁子良追上去连续射击，都没有击中万光旭。七七式的手枪比六四式还要垃圾，只能装弹齐发。几秒钟之后，因子弹打完，袁子良不敢恋战，赶忙撤到了室外。这个时候，一直在西侧前木房搜索的刑警大队长刘云生也发现了万光旭。刘云生见到万光旭已经负伤了，走路都跌跌撞撞，认为机会难得，勇敢的刘云生冲出卧房，用七七式的手枪先发制人，向罪犯射击。要说刑警的枪法呀，同武警相比呢，还是有差距的。近在咫尺，刘云生这一枪却并没有打中。万光旭一手捂住伤口，另一手立即开枪还击。他一瞥之下，发现刘云生穿着防弹衣，抬手一枪就向头部射去，砰！子弹击中刘云生的额头。六四式的手枪威力确实不大，但是击中了头部仍然致命啊。28岁的刘云生当场就牺牲了。万光旭的伤势很重，行动已经有些困难了。他也知道四周都是军警包围，带伤强攻很难突出去。万般危急的情况下，万光旭仍然保持着冷静。他看着倒在地上的穿着防弹衣带着钢盔的刘云生的尸体，计上心来。他将刘云生的防弹衣警衣啊穿在了自己的身上，又带上钢盔，取走了他的七七式的手枪。万光旭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民警。5时30分，屋外指挥的刑警大队教导员于伯群听到屋里面有妇女小孩的哭叫救命声，知道这里面还有无辜的群众。他一边组织力量掩护，一边派陈江和易成根两名民警冲进了屋内，将万的两个小孩和岳母强行的救出。因为屋内的情况不明，我方连续伤亡多人，于伯群通知留在屋内的民警暂时撤出，不要继续强攻。 刑警谢宏威正准备撤出时，发现一个民警躲在猪舍旁，手中的枪口对准了战友一长根。谢宏威情之有诈，立即向伪装的歹徒射击，砰！没想到这一枪又没有击中。听到枪声之后，万光旭迅速的躲闪，同时开枪还击。要说万的枪法真的很厉害呀，这随手打出了一枪，正中谢宏威的眉心，谢不幸牺牲。此时万光旭的64式手枪子弹早已经打完了，77式的手枪也只剩下了几发子弹。他捡起谢宏威的54式手枪之后，逃至一楼大厅。正在搜索的武警战士陈自军看到穿着警服的万光旭，误以为这是自己人，并没有开枪。万光旭毫不留情，用77式手枪连射三弹，击中陈自军的胸部、腿部。陈自军中弹之后奋力开枪还击，几十秒之后他因失血过多瘫倒在地。万光旭冲上来一脚踢飞陈自军的手枪，将其制服。这个时候房屋啊已经被军警团团给包围了。万光旭无奈之下架起陈自军，他企图利用人质从东边的瓦房前门逃脱，但是前门的军警很多，万不敢擅自冲出。他挟持陈自军窜至三楼的楼梯口，随后万光旭用54式手枪顶着陈自军的头部大声叫嚷：你们都把枪放下，不然我就打死他。可惜啊，这里是中国不是美国呀，挟持人质有屁用啊。刘大明白想问问大家，老铁们听说90年代哪个歹徒依靠挟持人质逃走的吗？血肉模糊的陈自军用尽最后的一丝力气高喊：不要管我，快开枪。见到军警并没有撤退，加上陈自军如此倔强，万光旭恼羞成怒，他凶残地扣动了扳机，砰！陈自军头部被击穿，献出了年仅20岁的生命。四面都是军警，根本无法冲出。狡猾到极点的万光旭又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调虎离山。他窜至二楼西边后卧室，从窗口将隔壁的中年妇女陈美华打死，陈的12岁的儿子李伟跑去相救，被一枪打倒。听到陈美华家有枪响，包围的军警判断万光旭可能逃到了邻居家，只得分了一部分人去追击。这样一来，包围圈啊就出现了缺口了。诡计得逞之后，万光旭乘虚窜至一楼东边的瓦房厅内，准备冲出去。占领三楼平台的三名民警非常警惕，他们很快就看到了万光旭，立即开枪射击。可是啊，民警的枪法还不如刑警呢，再加上心情又特别的紧张，啪啪啪的打了多枪，三人打光了手枪弹匣里的所有子弹，竟然没有一发子弹击中。在子弹用尽之后，三个人先后从三楼往东侧瓦房房顶撤退。随后撤退的治安科长于锦云被万光旭发现，万毫不留情对准他连连射击。万的枪法惊人，活动之中打活动中的对手仍然保持极高的命中率。奔跑之中的于锦云身中数弹，身上被打出了8个枪眼。倒在血泊之中的于锦云被赶来增援的6名武警官兵拖走救出。6:25，凶狠狡诈的万光旭见到从屋前不易突围，而屋后军警已经被他骗走大半，决定从这里走。这个时候万光旭腹部伤势更加严重了，连肠子都流出来了， 裹在半空之中。这个悍匪不顾剧痛，居然用手把肠子塞回肚子，继续持手枪飞奔，冲出了包围圈。跑了几十步，万光旭被潜伏在西北角的武警副班长刘荣昭发现。让人瞠目的是，刘荣昭并没有开枪，而是用对讲机向上级报告。听到说话声，万光旭看都没看，抬手就是两枪，砰砰。刘荣昭的肩部和右腿中弹倒了下去。万光旭顾不上查看刘荣昭死了没有，转身继续狂奔。6点40分，万光旭居然完全冲出了包围圈，向后山西北方向跑去。惨了呀，这个村子地形非常复杂，村内村外都是大片的山林，较远处还有无数山洞，一旦万光旭上了山，就算是出动10万人也不见得找到。万幸的是，附近的金山派出所副所长彭金安听到这里有枪声，立即包抄过来。要说这多不容易啊，夜黑风高，四周并没有战友，敌人又是枪法高超的悍匪，一般民警恐怕是不敢孤军向前的。29岁的彭新安毫不犹豫，勇敢地冲了上去。早在江西省公安专科学校就读的时候，彭新安就是学校的尖子生，练得一手好枪法。因为业务能力突出，彭新安从警之后很快就被提升为副所长。在彭包抄的同时，远处的武警战士钟华和陈李红也追赶而来。本来呀，彭新安的位置靠后，是很难追上万光旭的。还好万光旭因伤势严重，被迫一手拖住肠子，一手持枪奔跑，速度就慢了。在房屋后约80米远的山坡上，彭新安同万光旭迎面遭遇，距离不过几米，砰砰，两个人同时开枪。万光旭的子弹准确地击中了彭新安的头部，彭壮烈牺牲。但是彭新安的枪法也非常了得，子弹准确地击中了万光旭的左胸，万光旭再次负重伤，摔倒在草丛之中。6点50分，追赶来的武警战士钟华、陈李红在灌木丛中发现了奄奄一息的万光旭，他们一人扭住一只胳膊，向万光旭擒获。万光旭已经陷入了重度的昏迷，还没有送到医院就已经死掉了。前后作战2小时啊，悍匪万光旭终于被击毙了。在打扫战场的时候，从他的身上和藏匿之地搜出了各种枪支6支，2支制式手枪，4支自制手枪，子弹39发，管制刀具1把。国家公安部武警总部江西省省委对这次围歼行动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参战人员为人民立下了一大功，为社会除去了一大害呀。此次围捕明明是37对1，我方仍然付出5人牺牲、6人重伤的巨大代价，另外还有3名村民死亡。官方事后检讨说，这也是10多年来江西警方伤亡最大的一次行动，这次作战也被当作警方最著名的反面典型列入警校教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集的《中国大案纪实》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